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呢是海内外的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黄先生你好。
诶，石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诶，咁啊，我哋近期咧亦都讨论咗中国大陆嘅而家经济困境啦吓，咁其实亦都系讲咗北京救市嘅力度同埋佢时间点咧，其实都系有问题嘅。咁啊，如果错过咗呢啲内容嘅话咧，可以去我哋 YouTube 上边睇翻我哋嘅内容啊，粤语频道。咁但系最近咧，亦都有一个热点，就系关于呢个芯片嘅制裁嘅问题啊。对于美中之间嘅科技争霸咧，呢个系重点嚟噶啦。咁亦都係同以前似乎有啲唔同，咁不斷喺科技啊或者係經濟領域咧，都係針對譬如個人啊或者係美國居民啊、美國公民啊呢啲咧進行制裁啦。咁就話講佢哋唔可以參與呢啲相關產業喺中國大陸嚇。咁亦都係睇到咗有啲美國嘅公民咧，亦都係離開咗噶啦。咁後嚟咧出咗啲政策咧，似乎又係有啲少少嘅改變嘅。咁美國嘅美中科技爭霸都可以咁講啦嚇，咁而家係擺上咗台面噶啦。咁主要係源於邊度咧？就係當時呢一個川普時代嘅致命中國嘅作者納瓦羅嚇，咁佢咧就係因為寫咗呢本書，咁對於中國大陸嘅呢一個對全球嘅威脅咧，其實係非常之關鍵嘅一個內容嚟噶。咁有人講緊話係傲慢與偏見入邊嘅。美國咧慢慢醒嚟嘅一個原因，咁今日請阿黃生咧喺經濟方面同我哋講下呢個經濟貿易同埋科技領域咧之間嘅爭霸究竟去到咩程度咧？
系，石哥你好。咁啊，讲翻首先嚟讲，美國同埋整個西方世界嘅覺醒咧，其實應該講係比較慢嘅。咁尤其是歐洲啦，都係經歷過俄烏戰爭之後，先目前嘅醒悟一部分，但係都係仍然係有存在啲德國之前嗰、那個，即係話去。將一啲嗰、那個公司同碼頭賣俾中國，咁呢啲都係有少少搞索賣俾敵人嘅行為啦。咁應該講係咁多年嚟一方面係由於北京一個好積極咁樣嘅政治上嘅游說啦，咁華爾街啲資本嘅種交易啦，咁另外嚟講亦都係一種即係、就是、一直以嚟嘅傲慢與偏見啦。因為即係歐美不嬲響科技啊、經濟啊同埋其他領域度嚟講都係即係遙遙領先我哋講嘅亞非拉國家啦。咁如果唔系呢啲年咧，就北京开始大肆咁宣传大国崛起啊，开始啲比较咄咄逼人嘅一啲外交手段，包括埋嗰个经济贸易方面、科技方面啦，咁啊呢啲都可能就话即系咁样先令到慢慢开始就欧美开始会醒觉，但我见到系欧盟相对讲慢少少，欧盟你睇下。當川普去同歐盟開會的時候，即係嗰種咁批評，到而家嚟講，俄斯可能先將呢個打醒咗少少。咁睇翻嚟講，就係美中之間嘅爭霸戰咧，就應該係歷時咗幾年時間啦。應該講係由川普年代開始，慢慢就變成一個擺上台面嘅嘢。應該講開始嚟講，就認為中國嘅貿易咁係威脅到美國製造呢個地位嘅。咁後嚟就到科技領域啦。咁開始由川普年代開始就進行一個，即係我哋講嘅就係進攻啦。咁第一個回合咧就係、是、主要係美中之間嘅矛盾嚟主貿易戰啦。咁2019年開始嘅。咁其實大家要留意翻，時至今日川普貿易戰仲繼續緊嘅，啲關税仍然係存在同係繼續徵緊嘅。但係我哋見到亦都係。呢啲貿易戰同埋關税協議咧，係冇令到中國同美國嘅貿易順差值嘅改變嘅。咁客觀啲講，由於嗰、那個即係中國未有完全履行嗰個貿易協議入邊嗰啲嗰個條款啦，包括埋進口美國商品啦。咁當然亦都有理由就話呢個由於嗰個疫情關係啦。咁同埋講就係，但係我哋見到咧係情況就雖然話經咗三年時間，貿易協議都唔係話好有效，但係有一樣嘢係比較有成效，大家有冇留意到就係中國大量咁流失緊訂單同埋產業外移，呢啲嘅相當部分係由於嗰、那個貿易戰嘅。咁因為實際上嚟講就貿易戰之前，中國嘅出口訂單同埋產業外移咧係。相當唔明顯咧，跌得非常之少嘅。但係貿易戰之後係好明顯，咁加埋疫情之後咧，就見到情況係惡化。但當然睇到啦，咁川普年代所謂對科技領域嘅局限或者對中國限制，其實係我哋見到係冇乜成效。 尤其是商务部咧，我哋见到个历史资料系对出口中国嘅敏感技术嘅批准率咧，去88%到92%系认同虚设嘅。咁呢个贸易战呢个回合打完之后咧，而家我哋睇到中美停啊，依然系继续嘅。咁第二个升级版咧就系去到嗰个科技，我讲个科技同埋技术领域啦。咁啊，开始嚟讲就系话开始华为事件啦，咁2019年嘅华为事件啦，咁啊将中国一啲系列嘅科技公司就同埋列入黑名单啦。咁直至嚟讲就美国想响半导体嘅整个个供应链入边咧，同即中国咧就开始慢慢就嚟讲就进行一个制裁或者讲限制。咁睇到好明显就话从一个即系我哋讲嘅话。一个台积电啦，就开始就唔准喺2020年9月份之后，再为中国呢啲例如华为啊、中兴呢啲生产代工啦。咁另外就系一啲战略物资都出口受限制。咁今年系明显就话，即系2022年有个芯片法案啦，就加升级咗对中国芯片限制。咁我哋见到系美国同中国科技交锋系而家越演越烈啦。咁而家拜登同Trump 嘅做法有少少唔同，就系佢要联合一个叫做所谓盟友影响力。咁擴大，而家就係同中國嘅唔進行技術，佢唔進行一個經濟斷鈎，唔進行物斷鈎，就話意思就進行一個叫高科技領域嘅斷鈎，都唔係完全係斷鈎，但係高科技領域斷鈎。咁希望能夠拖慢北京當局發展一啲即係有侵略性同埋我哋講嘅有威脅性嘅高科技產業嘅速度個發展嘅個步伐。咁呢個亦都係一方面嚟講，就話即係北京咁認為咧，就美國身為世界大國啦，咁就。利用佢技術上嘅領先地位啦，咁啊數據利用方面各方面嘅優勢咧，就壓制呢個中國嘅發展啦。咁呢就美國就同歐西方國家認為佢係導致緊技術同埋國家安全問題影響緊嘅。咁呢個就我哋見到係越嚟越擺上台面嘅。咁睇翻嚟講就話即係，但我哋係同時見到一樣嘢就話，雖然話拜登時代對於呢個芯片制裁同埋各方面高科技領域嘅制裁係加強咗，但係就算係川普時代當時咁強硬，我哋見到商務部仍然係實際操作上係放緊水嘅，同埋你見到韓國同北京態度好曖昧啦。咁啊，半導體產業方面咧，雖然話美國同埋聯合咗日本啦，同埋啲國家嚟講就係制裁，但係可能即係同韓國嘅關嘅合作，可能比較多隱性合作。咁最近嚟講就比較爆出嚟一單大單嘢，就係德國商務部而家審理緊一個叫做艾爾默斯啊 ，Hermes 嘅芯片工廠要賣俾佢一個即係賣俾公司，公司叫做 Silas。Silas 是一间法语名嚟嘅，就系 Silas 碎石呢个公司咧，就后嚟就查到咧，原系用法名做名称嘅。呢公司系咩公司嚟嘅？系一间瑞典公司。咁再查落去，原来系中国赛微电子集团控股嘅瑞典子公司。咁所以睇翻转头就系呢个芯片可能经即系个芯片工厂可能最后会买成俾中国公司啦。咁啊见到嚟讲就话，即系技术上嚟讲就北京嘅游说力量系一直咁影响紧整个。學界同埋政治力量嘅，咁最近嚟講比較即係比較明顯啲就係個經濟學人啦，咁佢就出咗個外交政策呢個專門有一個咁嘅雜誌入邊寫一篇就話由於中美之間嘅競爭影響人類個發展，咁佢又話即係由於美國禁用咗。大疆无人机咁啊，导致美国呢几年大量山火。咁举个例子咧，话2019年川普下令美国政府停止使用800多台呢个中国制嘅无人机，专门系监察山火嘅。咁啊，导致2020年同2021年咧，就美国加州华盛顿大面积山火，造成咗破纪录嘅生命同财产损失啦。咁但系好彩就系我见到美国方面嚟讲，就系即系唔系好采信呢个经济学人呢个外交策略上面嘅呢个咁嘅论文咧，就认为就系担心紧技术被盗取同埋国家安全问题，系即系目前嚟讲睇翻就系华盛顿嘅主流啦。咁睇翻嚟讲就话即系我哋翻转头睇啦，呢几十年全球一体化之后，整个嚟讲就系个主流。咁全球產業佈局啦，咁所有嘅貨物啊、人才啊、資金啊、信息、能源都變得，即係我哋講應該比以前嚟講方便獲得同埋價格上面嘅優勢嘅。咁亦都係即係我哋講上個世紀啦，咁美國同西方國家啦，咁佢因為本身技術比較領先啦，咁佢亦都係嗰個社會制度比較相對講係發展得比較好。咁佢將一啲即係重污染嘅勞工密集型嘅比較辛苦、比較囉嗦嘅產業，就全部轉曬過去亞非啦國家啦。咁亞非拉咁基本上就以為中國同埋個東南亞同埋東亞為主啦。咁基本上嚟講就將一啲例如嗰啲軟件服務就移咗過印度。咁應該講係呢啲國家得到工作機會之後，經濟增長咧，慢慢其實呢啲咁啊中國同埋東亞國家咧，其實都覺醒緊呢樣嘢。佢認為就話即係歐美國家俾咗呢啲咁嘅發展機會俾佢，但係仍然係利潤係美日 即係咧歐美日咧就佔大頭嘅。咁所以嚟講就佢突然間佢又自然，因為我覺得中美中之間貿都講貿或者矛盾咧，應該係必然性嘅，即必然性，因為佢係要尋找突破。佢認為整個全球供應鏈我都好辛苦咁做生產啊，好多污染咁啊，最去搞呢啲咁樣嘅產業。咁但係大頭嚟講就用係歐美社會佔咗嘅。咁所以即係中國嚟講就佢認為自己就我要尋找一個突破嘅嗰個口。咁尤其是係中國會比日本，因為日本以前都試過係咁樣同樣嘅二戰之後得到好多美國同埋歐美嘅訂單發展起身，但係因為日本有個唔同就係二戰之前咧，佢嘅技術力量就比較好嘅，佢嘅技術本身基礎比較好，但中國嚟講就基本上係相對差少少，尤其是係改革開放之前咧，文革基本上將中國嘅整個知識界已經打爛咗啦，咁所以即係變咗中國嚟講更加成日都會思考點樣去所謂用學習啦，或者偷窺啦，或者係即係盜竊或者係 copy 嘅技術啦，咁更多係急功近利，咁所以到Trump嘅年代發現咗呢個問題，就話中國技術即係嗰種嘅崛起同埋嗰種咁樣嘅商業間諜啊、技術間諜問題，咁就開始進行一種我哋講嘅出口管制。咁睇翻嚟講就話2018年咧就係嗰個分水嶺嚟嘅，係美國商務部就發表報告，佢認為中國係嚴重咁不公平咁嘅行為咧，係一直嚴重嘅影響緊嗰個美國嘅。咁佢就指出就話可能會導致每年都有數千億嘅美元嘅損失。尤其是係響嗰個知識產權方面嘅，咁同埋嚟講就係話北京咧一直嚟講就係話佢利用嗰個吸引外資，咁同時嚟講就係要求啲公司入中國市場嘅話咧，佢就要將一部分嘅我哋講技術就要公開，咁例如我哋之前講過2021年同埋2022年嗰個輝瑞啦，同埋嗰個 Moderna 想入中國市場嘅時候，咁中國就要求佢公布呢、這個。即係個疫苗嘅整個配方，咁啊等當然啲公司肯定唔肯啦，咁所以都係導致咗呢個問題。即係有時唔係話單純佢唔想你進入嘅，有時佢係即係進入市場嘅要求，一個附加要求咯。咁同埋睇到嚟講，就雖然Trump對於呢、這個即係中即係開始到而家拜登時代都係一個中美貿易戰啦。咁其實而家都冇打停嘅，而家都仲繼續緊嘅。但係見到嚟講，同時咧就對中國嘅影響咧，其實有影響，但係我見到北京而家仍然係響進行一個好積極嘅對外擴張，尤其是係最近呢個二十大之後，明顯係加快嘅步伐嘅。咁同埋嚟講，就收購咗大量嘅全球港口啦、一帶一路啦，咁擴產資源啦，包括嗰個我哋講嘅嗰個非洲有個好大嘅一個銅礦同埋鉬礦啦，據聞都仲有亨特拜登粉嘅。咁呢啲就即係、就是、我哋講而家最新嘅嚟講就話就中國北京嚟講就係推行一個全球人民幣結算，呢個係相當大一個戰略行動，就係、是、增加人民幣全球佔比，要實施一個即係全球即係、就是、我哋講鑄幣税啊，即、就、係、是、美元咁印出嚟，全世界都要即係、就是、認可。咁人民幣佢想推行全球化之後咧，佢就可以去好似美元咁樣去得到嗰樣嘅鑄幣税嘅權利。咁同埋講今年同明年咧，就係、是、北京一個最重要嘅戰略，就係話係推行一個嘅人民幣石油人民幣結算法，咁係直接挑戰緊美元霸權地位嘅。咁基本上睇翻嚟講，就話即係我哋見到呢個貿易戰就係即係發展到而家嚟講，整個大方向變化。咁但係嚟講，我見到就係喺貿易方面咧，就係、是、包括科技方面咧，就美國相對覺醒得比較仲係算係覺醒咗。但係喺文化建設方面咧，就我哋見到美國仲係未有覺醒嘅。包括埋孔子學院啦，而家當時Trump將128間孔子學院就要求佢哋停運啦，咁而家嚟講就116間仲係繼續換個名運營緊嘅，咁意識形態方面都係如火如荼咁運行緊啦。其實大家可能有啲唔係好留意呢種意識形態嘅，就對美國影響，即係好似就嗰、是、個時你都會講即係好似你個講台灣咁，但係其實好奇怪，台灣呢個名護照上面冇嘅，應該講係中華民國。但由於即係其實呢個中意識形態嘅顛覆係嚟自各方各面，你嗰時候你就會變咗慢慢習慣咗我哋叫呢個中華民國嘅台灣，咁就即係亦都係一種意識形態嘅顛覆嚟嘅。所以我覺得就文化領域方面嘅覺醒會慢少少。而家嚟講就我見到就係話由嗰、那個貿易方面啦、經濟方面啦，咁啊到依家到科技產業，最後嚟講咧可能會導致一個即係我哋講嘅中美之間嘅一種制度之間競爭，係一個。
制度之间嘅竞争吓，咁我哋休息阵转头翻嚟啦，睇下制度之间嘅竞争嘅情况又系点样。咁我哋先休息阵，马上翻嚟。
观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欢迎继续翻嚟《财经观察站》。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海内外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嘅。咁啱先啊，黄生讲到咗好几方面啦，咁但系最后讲到咗咧， 呢、這个就系制度之争。咁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咧，美中之间嘅争霸咧，其实系全方位嘅，唔系话净系话诶科技啊，或者系简单嘅货币啊，呢啲咁嘅竞争吓。咁喺贸易发展同埋科技咧，领域咧都系啲变化都相当之大嘅。咁我哋之前亦都傾到咗，其實商務部喺10月7號嘅時候咧，就發布咗一個新嘅規定啦，就講到咗咧，除咗呢個高尖端嘅技術或者係呢啲唔可以出口之外咧，其實連高尖端嘅美國人咧都唔可以出口嚇，咁啊即係唔可以去到呢個中國大陸咧呢個做呢個高尖端芯片嘅製造嘅，咁啊令到咗咧唔少嘅美國籍同埋或者係綠卡嘅美國居民咧，都係盡快辭職啦。翻嚟中國美國呢邊嘅，咁啊好明顯睇到咗業界咧都對呢一啲嘅擔心咧先會走啦。咁喺呢方面，如果係繼續落去嘅話咧，會唔會影響中國嘅科技咧？咁啱先咧，黃生要講緊話呢一個慢慢會去到呢一個代理人之爭，又或者係呢一個體制之爭，咩意思咧，黃生？
嗯，係嘅。咁兩年前我記得響美國咧有次嗰個獨立日嗰次有次演講咧，咁就一面向就係美國一啲學會嘅。咁當時就講就有一兩個有兩個嗰個中國嘅學者同埋一兩個西方學者當時提出疑問，佢認為即係嗰個中美之間競爭咧就係美國想壓制中國嘅發展啦，因為美國即係全球做一哥，做咗二次大戰到而家，應該一次大戰到而家應該講，你講嘅差唔多係我哋講緊嘅就係100年左右啦。咁呢100年都係美國主導呢個全球經濟嘅。咁中國崛起之後，咁佢哋講出嚟話，即係包括日本啦，以前做第二嘅時候就係俾美國打壓啦，而家中國排第二嘅時候咧，個 GDP 啊，我哋講緊咧經濟總量咧，咁都係被打壓嘅。咁認為係即係包括埋川普打壓華為啦，呢啲係我哋講嘅叫做即係壓制啦。咁其實點解？所以點解我認為呢個唔係一個真正嘅原因？呢、這個最主要係體制之間嘅嗰個競爭啊。咁另外嚟講就係日本係咪真係廣場協議咧？呢、這個有機會我再講，唔一定話真係由廣場協議導致日本失落嘅30年。其實呢個講法係好牽強講法嚟嘅。咁事實上嚟講，就其實包括埋即係美國係而家先醒起，同北京下其實一直都認為係體制之爭嘅。咁過去嚟講，就我見到係中國好興講句話嘅內政係唔可以干預啦。咁認為人權就係生存權啦，食飽飯你唔死就係生存權有嘢。咁其實呢啲嚟講，就其實都係體現出佢對於體制佢唔認可你嘅制度，佢認為自己制度就係咁樣嘅。咁到近年嚟咧開始變化，咁開始講就比較多強調種叫舉國體制。可能我唔係睇得唔明嗰個咩叫舉國嘅體制，即係意思可以舉一國之力去做一件事，即係領導一打咁樣，跟住成班人就按照成個國家。咁就按照一個指令去做同一件事，咁呢樣叫做舉國體制啊。咁到疫情封控啦，反覆講話即係體制嘅制度優勢啦。咁好多明顯咧，見到就即係而家嚟講，點解會一直都放開同埋唔放開嗰個封控問題上咁大猶豫咧？咁除咗話中國係咪由於即係知道啲病毒嘅我哋唔知道嘅嘢，或者係個醫療水平各方面嘅醫療制度或者講社保或者其他方面未完善之外咧，更有一個好大原因就係話佢認為即係佢呢種咁嘅制度先可以話即係突然間我哋即係全部人封起身做同一樣嘢，咁呢個係佢認為一個制度優勢。如果放棄咗咧，承認制度唔夠你優越嘅。咁同埋嚟講，最近呢幾年啊，反覆強調一樣叫彎道超車啦。不過埋即係最近個電動車行業都叫彎道超車啦。咁即係佢其實呢句話好多人都又係即係就係嚟字面了解、字面理解呢句話，其實唔係咁簡單。即係一般你平時睇賽車知道咧，彎道大家都收油，一般嚟講就基本上賽車出意外都係轉彎時候，即係掟彎時候一甩出去，或者係即係翻車嘅。咁但係點解彎道都可以超車？因為佢認為佢自己制度上嘅優勢。即係可以用政治上嘅團結一致咧，嚟對抗物理學方面嘅離心力。即係政治上就可以對抗物理，即係牛頓都係唔夠政治學講嘅。咁即係佢認為咁樣可以做嘅，呢個係體現咗佢喺制度方面嚟講充滿自信，同埋嚟講就佢認為係即係佢種制度未來嚟講係替代歐美呢種所謂嘅叫做選舉民主制度。佢認為即係應該話全過程民主係必將喺過去嚟講就即係未來啊。要取代呢種選舉民主制度嘅，咁好啦，咁而家嚟講就拜登開始慢慢醒悟啦，咁美國我慢慢醒悟嘅一樣嘢就話，即係佢你見到佢而家開始推嘅好多即係意識形態方面啦，關鍵字佢係叫做民主主義啦、同盟主義啦，咁就係同埋多邊主義。咁呢個針對嘅設計咧，佢嘅講法咧，其實針對就是中國，佢認為中國係咩全過程民主啊？佢就即係喺華盛頓嘅眼光入邊、歐美入邊咧，佢認為中國係叫做威權主義或者叫新威權主義。 咁作為咗一種敵對嘅兩個意識形態或者嗰個制度方面嘅嗰種係競爭係不可避免嘅。咁所以嚟講就睇到嚟講就話拜登上嚟之後，我哋見到係新開一個回合咧，就係美中爭霸之我哋見到嘅意識形態同埋體制嘅爭端啦。咁其實喺蘇利文當時係喺外交政策呢本書啊 Foreign Policy 入邊已經提到咗一樣幾樣嘢嘅，我哋覺得大家都值得係提。一個就係佢認為咧，就係嗰個中國係比前蘇聯更加擁有經濟實力同埋個外交手腕，同埋佢喺意識形態方面嘅控制咧更加厲害嘅。咁第二方面嚟講，佢認為北京咧係同全球其他國家咧係有非常之錯綜複雜關係，佢嘅嗰個操控程度咧係比遠遠超過前蘇聯。咁第三方面嚟講，就認為全球係三分之二國家咧，其實佢哋好樂於將中國認為係最大咪夥伴嘅。所以事實上另一樣嘢就係話，即係美國其實響想去孤立中國嘅貿易戰方面咧，係點解我哋講嘅成效相當有限？甚至讲，我哋觉得系即系个成效。如果按照即系美国想扭转同中国嘅贸易逆差嚟讲咧，应该系失败嘅。加埋商贸部亦都唔配合啦，亦都系令到佢放闸啦。咁所以见到，因为由全球三分之二咧，就系嗰个国家咧都认为中国系一个好大嘅贸易伙伴。因为中国嗰个全球我哋讲咧经济占比咧去到嗰个18.45%嘅百分点嘅，咁出口嚟讲咧就大概商品类咧去20%到22%之间，所以相当大一个咁嘅市场嘅供应者嚟嘅。咁另外講就係話，即係睇翻全球美國，就而家睇翻咧，就要即係一方面要承認，即係中國其實嚟講嗰個崛起同埋佢哋就一帶一路啲戰略嚟講，係美國係應該講覺醒比較遲，同埋嚟講就已經出手，已經有啲係已經係即係唔係咁把握好時機啦。咁第二嚟講咧，佢認為就話啲美國要即係個一個方面承認中國地位，即係佢同過去想法唔同，過去可能就講就輕視咧，即係傲慢與偏見，認為即係呢啲都係即係中國唔會贏得到美國。但係而家嚟講睇翻咧，就美國慢慢承認到佢係有相當大嘅威脅地位，同埋嚟講佢要扭轉佢係相當困難嘅。咁所以認為就講未來咧，就係要聯合國嘅社會共同咁抵禦，即係嚟自於北京對全球安全同埋嗰個貿易方面嘅威脅啦。咁另第三個嚟講，佢認為美國嘅嗰個盟友咧，真係要合力通，即係要聯合起身，即係重視呢個問題。咁所以見到沙利文呢個策略咧，就睇到即係美國由過去嘅川普嘅個 American First 美國優先政策走向一個叫 Alliance First， 即係聯盟優先政策，就開始就係拜登而家都開始上種整合資源去牽制北京嘅，咁所以包括埋今次嘅芯片啦。咁芯片就嚟講，如果你冇荷蘭、冇日本嘅光刻膠、冇荷蘭嘅光刻機咧，其實好難牽制嘅。但係我哋見到最新嘅消息嚟講，就荷蘭對於光刻機出唔出口中國問題上咧，其實並不是太聽啊拜登嘅意思。我聽到佢講嗰次都對一啲即係並不是那麼執行，佢認為呢啲公司行為，荷蘭政府不能過度干預。所以見到就係美國嘅覺醒係遲咗，同埋嚟講就呢啲國家佢認為中國同個貿易夥伴係相當重要嘅，佢唔想因為呢樣嘢而失去一個貿易夥伴，呢個係好明顯見到係即係中美嘅個競爭咧，未必有我哋想中咁簡單，認為係個五年十年解決到問題，而係應該講係已經去到制度體制同埋一個即係拉幫結派去鬥嘅一種情況下一步。咁所以見翻嚟講呢個情況並不是話即係我哋認為咁即係北京巴咩激並不是那樣嘅。咁同埋睇翻轉頭嚟講，就我哋見到就係而家拜登想推一樣新嘅嘢，叫做即係再全球化，即係原來 globalization 之後咧，就川普年代嘅有少少係叫做去全球化。之前我做過節目啦，去全球化。咁而家拜登嚟講想推咗個新嘅嘢，叫做劣 globalization， 即係重新再嚟一次嘅全球化。咁呢種情況做法就係話，即係佢會將美國優先嘅政策咧，就開始調整到即係話以盟友之間嚟進行一個嗰個即係逐共同利益。但我睇翻嚟講就話，如果美國要咁做嘅話咧，佢未來嚟講就我睇到而家佢整個思路咧，就係會係應該有幾個行業方面嘅影響啦。第一個就係話佢要振興經濟啦，呢啲係拜登嘅呢個同埋嗰個沙利文嘅一個叫做整體策略方面嘅。第二個方面咧就係要扶植美國本土製造業啦。第三個係喺美國基礎設施方面要積極咁樣去加強建設啦。咁睇翻呢樣嘢咧，就首先第一個。即係美國基礎設施咧，就我哋之前節目好似提過嚇，今次就當講講係，即係我哋諗唔到咁差。咁根據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啊 ASCE 入邊嘅報告講咧，就美國而家嚟講就 要2025年啊，仲唔係好耐，三年之內咧就即係16年到2025年咧，必須要投入33,000億美金去改善整個美國基礎設施。咁因為嚟講睇翻就係話嗰個而家按住佢講法咧，就美國而家個公共設施喺全球競爭力排名入邊咧係排16位嘅。日本排第9，德國排第11名嘅，即係美國公共設施其實真係比較爛少少。但係三藩市見到啲路咧，其實都唔係好平嘅，都已經真係啲設施好舊。咁另外睇翻咧，而家目前咧就去到而家都我哋講嘅，而家嚟講仲係即係我哋講嘅，仲係爭緊咧，大概係而家仲要差距係差30,000，因為而家物價上升咗，通貨膨脹之後，同埋有啲設施設備咧就越嚟越開始升級。咁睇下結果啦，唔單止33,000美金係美國投放唔到嘅，而家嚟講仲爭翻14,000億美金嘅投放基礎設施嘅，咁所以即係未來你要製造要回流方面咧，其實上嚟講基礎設施好重要，你港口、碼頭、鐵路呢啲設施唔得嘅話，美國想 make in America 係有困難嘅。第一個第二個嚟講就話即係沙利文嗰個報告入邊咧講到，即係美國目前嗰個製造業咧就係嗰個回流政策，包括埋以前。講嘅 American First 呢個其實都係少少空泛，即係冇落到實處啊。咁佢講翻嚟講就係話，之前有講到有當時有本書叫做《沒有中國製造》啊，《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入邊本書就感嘆，即係美國係一支鉛筆做唔到嘅，啲鉛筆都基本上係靠中國進口或者係東南亞進口嘅。咁如果美國要重新要即係進行一個即係將劣勢嘅製造業咧翻翻嚟嘅話咧，可能要調整公司稅率。但係我睇翻轉頭，而家嚟講公司稅率嚟講，就其實美國係冇即係好大幅度咁調整啦。第二個咧，美國係要有即係大量嘅專項嘅一啲遷廠費用，要將即係啱先我哋講嘅好多工廠同埋企業唔准佢喺中國做嗰啲敏感行業嘅話，就政府冇安置同埋即係冇錢補俾佢哋咧，即係好難免呢啲人會用各種方法方式去即係去幫助中國。即係之前爆出嚟今年嗰個英國同埋澳洲嘅一啲獻即係退役之後嘅嗰啲空軍嘅飛機師啊、戰鬥機嘅飛機師都去幫助中國培訓嘅一樣人咧，佢好多呢啲咁樣嘅人才離開軍隊之後，佢冇個好嘅就業機會，或者即係我哋講冇安置好，好難免佢哋會真係會走呢條路嘅。咁另外嚟講就係增加嗰個美國嘅嗰個研發嘅開支啦。咁我睇翻呢樣嘢，睇翻就係話美國方面咧而家簽署咗個，其實都好多好多啦。美國即係我記得拜登今年就簽咗個500億到嘅，而家係去到2800億嘅美金一個法案啦。但係大家留意翻咧，嗰2800億係分每年都係200幾億到，唔係500幾億到去支持法、那個芯片法案嘅。咁呢樣就係側重於就話即係要提供即係520億嘅補貼啦、水底面啦，咁呢啲部分，同埋攞咗呢啲補貼同埋水底面公司咧就唔可以即係向中國設廠，咁將佢拉翻嚟個美國。但係即係我哋睇翻轉頭嚟講就話，雖然話佢呢個法案咧做出嚟之後咧，其實應該講係對比翻咧，就中國呢啲都係喐下咁幾萬億嘅資金去投放嚟講咧，就美國嘅投放資金同力度仲係有少少欠缺嘅。OK，
嗯，
係
咁咁话咁有少少欠缺几多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亦都可能会讲下。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嘅竞争方面咧，亦都睇到咗。之前讲紧嘅人工智能又好，机器人又好，或者系量子计算又好，等等嘅领域咧，其实都有一定嘅竞争下。咁啊，中国大陆咧，其实嘅人工智能咧，亦都相当之发达嘅。咁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会倾一倾呢方面。唔好再慢咗翻嚟。
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欢迎继续回来财经观察站。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海内外的著名经济专家王俊王先生。刚才王生讲到了几方面的关于科技和各方面的争霸，重要是全球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想講下喺科技方面嘅一啲內容啊，咁尤其近年大家睇到咗美國嗰邊咧，一向以嚟咧有個叫風險投資嚇，但係咧近年嚟咧喺中國大陸亦都出現咗風險投資公司喺美國方面嘅一啲投資，譬如阿里巴巴啊，又或者係呢個京東啊、騰訊啊呢啲，甚至乎喺美國入邊你都成立咗好多中國大陸嘅呢啲風險投資公司嘅，咁佢哋投資嘅領域其實都好廣嘅，咁特別喺人工智能啊，喺呢啲機器人科技方面啊，咁包括咗啱先講到咗嘅一啲芯片技術嘅呢啲方面都會收購嚇。咁呢啲投資公司喺 喺呢啲咁嘅科技領域入邊做呢啲咁嘅情況咧，係咪對西方國家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個安全風險喺度啦，黃生。
嗯，係啊。咁就風險投資咧，就其實嚟講就中國其實誕生比較遲，但係嚟講呢二三十年咧個發展非常迅速嘅。咁亦都係有好多神話啦，認為當時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啱先你講啲公司亦都係由風險投資嚟做產生啦。咁同埋啱先你講嘅中國有六個領域咧係超過美國嘅，包括埋啲光子通嗰個量子通訊啦，一啲芯片製造，其實嚴格講按產量啦同埋總量嚟講係超過美國嘅。呢六個領域係超過美國嘅。咁佢哋亦都有一個講法，呢段時間係比較熱嘅點，認為係嗰個風險投資，中國好多風險投資，即係意思話我唔理你有冇錢賺，我就願意去承擔風險投資俾你一個好嘅 idea。咁呢樣嘢就認為呢樣嘢係即係中國係呢方面特別多，係咪即係未來嚟講美中爭霸嚟講係中國係佔絕對優勢？咁即係我想解釋一下。風險投資咧就係即係呢二十年嚟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嘢嚟嘅，即係爭議好大。首先嚟講就話風險投資對於科技創新係有促進作用，但同時都會壓制作用嘅，佢唔係一個決定性作用嘅。咁呢個科技嗰個創新最後嚟講係應該講係最後能夠進行真正去到由實驗室變成一個車間可以量化生產決定嘅，佢亦都係由市場或者政府嘅偏好決定嘅。應該講係即係應該講係，尤其是風險投資係往往係市場或者好似中國呢啲係由於政府嘅偏好一個放大器啊。咁舉個例嚟，舉個例子嚟講咧，用簡單啲講咧，好似歐美一般嚟講，政府或者市場咧比較關注啲氣候污染啊，尤其是歐洲啲人咧好中意啲碳排放要關注啊。好多呢啲咁樣即係綠色和平啊嗰啲咁樣嘅組織出嚟，咁你有時會甚至好極端嘅手段去處理咁，所以咧就歐美嚟講好多嘅風險投資咧，佢湧入去邊啲咧就係清潔能源啊，點樣做環保啊，點樣回收啲嗰啲膠瓶啊，點樣清潔啲水啊，呢部分咧係喺歐美特別多嘅，是歐洲特別犀利嘅。咁中國就完全唔同，中國嚟講係佢認為咧就可以係用氣候同污染作為同歐美談判嘅籌碼。咁所以嚟講，佢好清楚一樣嘢就話，即係佢知道，如果我要去發展呢個清潔能源，發展真嘅環保產業嘅話，係好漫長、好長時間，同埋呢長時間過程中咧，好難馬上變現嘅。咁所以佢講，中國所謂風險投資去搞清潔能源同環保咧，佢全部都係一種我哋講嘅叫做急功近利嘅轉變啊！好多時候，即係包括埋我哋而家舉個例子啊，就歐美好多時候將輕能源啊，叫新能源汽車啦，咁或者將一啲嘅電池啊、石墨烯啊、啲好電容、超級電容啊，呢啲都係叫做即係創新。咁但係輕能源咧，同埋石墨烯同埋嗰個超級電容咧，中國係冇突破嘅。尤其超級電容咧，而家都係美國漫威做得比較最好嘅。咁睇翻嚟講就話，即係中國冇突破，咁佢點辦咧？佢就硬就將呢啲普通嘅用嗰啲鋰電池啊，嗰啲咁樣普通嘅電池，即係電池車啦，咁啊硬生生歸類為新能源嘅。係得中國，我睇咗下咧，係即係發達經濟體咧，係得中國將充電車叫新能源汽車，即係平時我哋講叫 EV 啊嘛 ，electrical vehicle 啊嘛，佢哋講咧就叫做 no 嗰個新能源車 new energy 嘅，所以唔同。咁點解咁樣做咧？就首先第一樣嘢就話佢可以即係呃啲經費啦，呃啲籌碼啦。咁另外講就話即係全球有個碳排放，一個碳嘅，咁佢可以作為一個就例，我中國有1000万部呢啲新能源汽車，所以講就我哋減少咗幾多碳排放。咁啲國際上面嚟講，同歐美嚟講，即係我哋講談判上一個好嘅籌碼。咁因為你唔知嘅，你問佢，佢講你聽，我哋又你冇可能美國人冇人知中國有幾多新能源汽車，都係問中國報嘅數字俾你。咁所以佢哋認為新能源汽車就係呢啲咁樣嘅輕能源啊，啲好先進嘅嘢啊。其實唔係，實際睇翻原來呢啲都係充電啫。咁電點嚟咧？就係、是、中國最多係煤發電啦。或者係燃油發電，我哋講火力發電啦，跟住就係水力發電。水力發電其實都唔係好環保嘅，佢都係會破壞生態嘅。咁另外小部分就係我哋講核電啊，同埋嗰個風電啊，同埋嗰個即係嗰個太陽能啦。咁太陽能同風電咧，就之前我哋節目講過，風電咧就係因為當時佢係喺內蒙古一帶咧，就大量起啲風車，咁啲風車導致咗即係我哋講由西伯利亞嚟中國北部嘅呢啲風咧減速。咁導致沙塵暴，所以你留意一下中國點解沙塵暴咁多？除咗斬樹之外，另一個原因就係嗰個風力發電太多，阻慢咗風速嘅。咁結果嚟講就話睇翻嚟講，就雖然係風，即係呢啲咁所有嘅嗰啲咁嘅風頭咧，歐美就去啲好漫長咁改善環境嘅產業。咁中國嚟講呢啲所謂風頭咧，就往往係一啲急功近利嘅，咁搞呢啲所謂嘅假新能源車啦。 咁啊搞呢啲嘢。咁最後結果點樣就話，即係呢啲資金係冇去到真正能夠改變世界，即係例如一啲我哋講嘅石墨烯技術啦，一啲新嘅技術能夠即係真正能夠改變，即係我哋未來嗰、那個嗰個車嘅嗰個能源方式嘅。咁所以你會講變咗嚟講，就佢會好短時間有效，但係唔使太過緊張。不過埋之前即係中國成日講嗰四大發明啊，咩共享單車啊、移動支付啊、之類嘅嘢，其實呢啲都係啲。最後結果咧，共享單車通街都爛曬啦，都成污染咁啊！嗰個移動支付美國左右啦，唔主要係好先進嘅嘢啦。呢啲即係都好時候都係用一種咁嘅方式去套一啲錢去，即係亦都呃歐美政府，亦都係話呃自己政府，盡量一種套利，並不是真係能夠改變到中國嗰、那個即係我哋講嘅嗰啲科技方面嘅發展係影響嘅好少嘅。咁但係問題亦都係咁睇返轉頭，點解中國嗰、那個啱先講六個領域入面包括人工智能係咪係嗰個語音識別啊、瞳孔識別啊、指紋識別啊、步態識別呢啲完全係遠遠拋離美國同埋歐美社會好多年，唔係一兩年，係好多年嘅。點解咁樣呢？就情況因為由於即係美國同埋歐美政府呢，佢係好即係注重私人嘅濫，即係唔俾你私人即係濫用嘅。法律上面好多禁止啦，咁市場上面好嚴惡，你一搞話啲咩眼球捕捉啊、步態識別啊、瞳孔啊、瞳膜嘅捕捉之類咧，咁喺美國嚟講就肯定就唔係好受歡迎嘅嘢。呢啲屬於係即係有少少係好容易侵犯私人問題，但係呢啲同監管啊、監控啊、監視有關嘅咧。即係美國唔歡迎嘅話咧，但中國就好中意做呢啲嘅嘢喎，因為佢呢啲款嚟講對個國家安全嚟講係即係完全係好開心嘅，咁所以見到咧風投嚟講，中國嚟講就係佢唔係全部行業，即係風投對於語音識別、圖片識別、步態識別、眼球虹膜捕捉係特別開心嘅，所以你見到呢幾個領域咧係中國係當之無愧嘅全球第一嘅，尤其是係語音同步態識別咧係而家嚟講應該領先歐美咧，起碼3到5年時間。呢、這個報告係嚟自於哈佛報告入邊講嘅呢個六個領域啊，大家可以睇翻係上年12月公布嘅，咁我亦都睇到其他材料補充咗嘅。咁所以風險投資呢、這個唔係完全係由於呢個原因，係由於政府本身傾向佢。即係希望搞呢啲監控性嘅嘢，所以呢啲人工智能方面咧，美國係即係同中國係，我覺得就由喺某啲領域啊，例如語音識別、步態識別方面咧，係應該講係短期之內冇辦法競爭嘅，係。
嗯，咁按照你咁講嘅話，咁即係如果係呢、這個佢投資嘅所有都係佢自己政府想要嘅嗰部分之投資，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啦。
嗯。咁其实呢一个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尤其而家啲晶片或者系啲监控设备啊，咁包括咗呢个大疆无人机啊，咁呢啲都系佢哋要
相当厉害，
要做
相当厉害。
咁因为有时间关系咧，今日只能够同黄生倾到呢度啦，因为就两分钟我哋倾咩都倾唔到噶啦，咁所以咧只能够同黄生倾到呢度。我哋喺下个星期四咧继续财经观察站嘅，多谢黄生。
OK， 多谢各位，好，拜拜，
拜拜，
拜拜。